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96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破除年龄逐渐增大就会自然衰老的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2日。师父珍惜大法弟子，给我们地狱除名，安排好了修炼的路，提高我们的心性，无数次的给我们调理身体，时时刻刻保护着每一个弟子等等。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责任，有使命。大法弟子的身体状况是救度众生的活实力，必须修好自己的身心，才能更好地完成三件事。师尊传法已有20多年了，同修们也修炼了很长时间了，在修炼路上可以说是马不停蹄，风雨兼程，只觉得三件事中总有哪里没有做好，时间老也不够用。可不管在修炼中精进的或不太精进的，回过头来看看，每位同修从身体上都有不同的变化。有的同修都八九十岁了，还像年轻人一样，风风火火地做着自己的三件事。有的修炼20多年了，相貌没有太大的变化。80多岁的就像60多岁的，70多岁的像50多岁的。可也有变化很大的，甚至显得苍老。所以我想把近期所悟的修炼人如何对待自然衰老这一问题与同修切磋。宇宙有成住坏灭的规律，但在不同层次中，成住坏灭的时间的长短规律是相差很大的。到人类社会这一层次，相对一个常人来说，那就是生老病死。一个常人来到世上，不管多有名，也不管多有钱，最终都要走这一条路，是不可改变的规律。所以几乎人人都形成了一种观念，就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就会自然衰老，特别到了年岁比较大的人表现更为明显。自然衰老的表现是头发白了，牙齿掉了，眼睛花了，耳朵聋了，腰也弯了，腿也痛了，皱纹一条一条往上垒，精气神没了，衰老了，离死亡越来越近了。当然这都是旧宇宙中旧势力为每一个常人安排的必经之路。作为一个修炼人，如何对待上述问题呢？我们必须破除年龄逐渐增大就会自然衰老的这一观念。因为我们从决定修大法开始，就走上了师父安排的修炼的路，师父就管我们了，并且一下子就把我们推得很高了，我们就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了，已经不属于常人了，也就不归旧宇宙中的旧势力管了。虽然我们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所遇到的麻烦、矛盾、磨难和身体上的痛苦都和常人差不多少，但这些都是师父把我们的业力拿掉大部分之后，把剩余部分分在各个层次中，为提高我们的心性而安排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特别是练功人，在修炼过程中，在不同层次上给你设了一点难，那都是你自己的业力，是你自己的难，给你摆在不同层次上让你提高的。你只要一提高心性，就能过去了。 所以在修炼路上出现的任何麻烦事都是好事。其中有一部分出现在让我们自然衰老方面，也会出现像一些和常人类似的状况，稍不注意就会滑到常人那里，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所以就看我们能不能坚定地信实信发，时刻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修炼人，把自己的心性提高上来。我今年71岁了，1998年得法，仅举几例我在实修过程中的小事来证实大法的超常。一，帮我修炼的牙齿。我家有个牙科诊所，丈夫是个牙科医生，我看牙病很方便。几年前的一天，我右侧一颗牙齿突然很疼，利用自己家里的便利条件进行了治疗，要分几次才能完成，最后还做了牙冠。接着左侧的一颗大牙又裂纹了，又重复了以上过程，花了很多宝贵时间，还暗想总算把牙齿的问题解决了。可没过多久，发现并排的四颗下门牙又成了深黑色，紧接着右上另一颗大牙又开始疼得厉害，而且旁边还长了一个包。我这时才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怎么这么不悟呀？我说，师父呀，弟子一不小心又滑到常人那里去了，走了旧势力安排的年龄大就会掉牙的路了。得法都18年了，从没有吃过一分钱的药，修炼前有一身的疾病，修炼后都不翼而飞了，甚至走过了生死大关，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都闯过来了。我也经常对同修说，什么医院各类药品保健品营养品及常人的单方等等，我从来不想，一切都与我无缘。可没想到自己的丈夫也是医生呀，这不也是进了医院看了医生吗？不同样把自己当成了常人吗？师尊三番五次的电话，作为老弟子的我觉得自己好笑，太让师父操心了。于是我决心按照修炼人的标准，把牙痛看成是好事，是让我提高心性的好事。当然修炼人首先想到的是向内找，比如吃东西挑剔，讲究味道，没有做到师父在红银道中中所讲到的食而不味，口断执着。追求常人中的幸福安逸生活，在修口方面做得很不够等等，很多的欲望和执着心都把它去掉。我说，如果该我还的我就把它还了，如果有邪恶烂鬼干扰我做三件事那就不行。尽管有了这样的思想，可牙痛的实在受不了，真正体会到常人讲的牙痛不是病，痛起来真要命的说法。家里医生看我实在疼得厉害，几次要我去钻开算了。我当然清楚，只要一钻开，放上止痛药，很快就不痛了。可我是个修炼人，我要有大仁之心，我一定要过去这一关，请医生就不要再为我费心了。我把一切都交给师父管了，我白天照样该做什么还做什么，最痛的时候是在晚上，我都以练功人的忍走过来了。过了两三天疼痛消失，可那个包还在，我也不管它。几个月后因工作需要，我照了一个全口断层片，能看到满口牙齿的全部情况。照片的医生问我多大年龄了，我说60多岁了。从片子上看，牙根、牙周、牙冠都那么好，是一口非常年轻健康的牙齿，而且原来疼痛长包的那颗牙齿一点问题都没有。更没想到的是，变成深黑色的四颗下门牙也恢复原样了，这是医学上解释不通的，老牙医也说从来没见过。这就是大法超常的具体体现。去年又有一颗大牙好像是牙根肿了，把牙齿顶出来了，松动得很厉害了，用另一边牙齿嚼东西都痛， 无法吃饭。我接受以前的教训，再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了，赶快向内找。我从小就不吃肉，在常人时对肉都没有什么兴趣，修炼后也慢慢能吃肉了，还越吃越香了。每次学法学到转法轮中吃肉问题时，总是不自觉地想，我在这方面没什么执着心。可我从来没有重视修去这方面的欲望和执着，所以这颗心越来越强盛。一天我做了一碗红烧肉，家乡味道的，很喜欢吃，执着吃肉的心太严重了。师父几次点化我，还没有注意从根本上去掉它，今天就给我来个棒喝了，赶快去掉这个心，并对牙齿说，你现在出来干什么呀？快回屋去，回屋去。真的三天后完全好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又忘了，一天单位搞活动玩得很累，接着又大吃大喝，又吃了一块红烧肉，并还对身边的同事说，这肉好吃，美容的。当天晚上还是那颗牙齿又痛得厉害，又跳出来了，又犯了上次同样的执着。怪不得师尊在转法论中说，度一个人很难，改变你的思想很难，调整你的身体也是很难的。弟子太让师父操心了，我要彻底去掉对肉及任何食物的欲望和执着心。到第三天的早上吃完早餐后才发现，我是用痛过的牙齿吃的饭呀，一点感觉都没有，全好了。我把这些牙齿的疼痛和变色看成是宵夜，是师尊帮我提高心性的，也修去了很多在吃的方面，说话口无遮拦和显示自己等坏东西，也是师尊为我调理身体和提高心性所安排的，也是修炼路上的必然。到目前仍有一口完好的健康的牙齿。二，把年龄的大小看成是一个数字。在最近的五六年期间，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自然衰老的现象。除了牙齿问题外，出现过右脚趾麻木、眼睛昏花、右耳朵聋等状态。眼睛有过两次昏花，看书和抄书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就昏昏的，像蒙了一层东西，直接干扰我学法。遇到这种情况，我马上警觉了，这可不是小事情。不让我学法就是不让我修炼。有多少同修在监狱里受尽了恶警的惨无人道的各种酷刑，目的就是不让你修炼。可他们在生命承受到了极点，也不放弃自己的信仰。我的这种情况不是类似吗？虽然没有身体上的痛苦，同样是在不知不觉中不让我学法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修的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师父在转法论中说，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心性外，同时又修命，也就是说改变本体。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人的细胞逐渐的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会减缓衰老，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逐渐的退，逐渐的转化，最后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已经完全转化成另外一种物质身体了。那种身体就像我讲的走出五行了，不在五行中，他的身体就是一个不坏的身体了。我是修炼人，不可能会像常人一样出现老掉牙、耳聋、眼睛昏花等自然衰老的状态。从根本上坚决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一切，因为我根本就不归他管，与他毫无关系。 所以用修炼人的正念去对待身体出现的各种状态，向内找去执着，提高心性，正念除恶。过一段时间后，都恢复了正常。我现在的视力像年轻时一样清晰，脚趾麻木的现象也消失了，耳朵也已经恢复了正常。写出我的亲身经历也是由教训到成功的过程，是想告诉同修，修炼没小事，遇到同类问题，不要像我一样愚钝，要早点悟道，少走弯路，尽快提高上来，少让师尊操心。有一阵子感觉自己总是在一个自然衰老的圈子里出不来，好像被一种不好的东西禁锢了，不是这个事就是那个事，关关卡卡不断，直接影响我做三件事。我就多次长时间发正念。一天早上，我正在发正念除恶时，发现几个坏东西在往前跑，我在后面追。他们跑到了一个很大的广场边上，躲在了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可还是被我发现了，急忙追过去，用手一指，口出灭，他们马上爆炸了，像蘑菇云一样黑烟冲天。我心想，总把他们消灭了，可一下子那蘑菇云散开，形成了天空一样大的黑锅，把我罩在里面。我一下子不知所措，该怎么办呀？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师尊点化说，跳出去呀。我一下子跳上去了，马上看到一个新的世界，天清剔透，阳光明媚。我舒了一口气，瞬间眼前出现了一片花海，那个美呀。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并帮助弟子跳出了旧势力安排的禁锢圈，出现在面前的是柳暗花明的景象。前几天我与这同修切磋关于自然衰老的问题时，突然发现自己有严重的怕衰老的执着心，还有怕死的心，还有希望自己年轻漂亮的欲望和执着心。发其根，不是修炼中的隐藏得很深的严重的有求之心吗？而且一直还没有太注意到。这同修说他也有这些心。看到周围有些同修闯过大关，跨过大难，救人的事也做得很好，可对自然衰老这一问题没有太引起注意，一度出现了常人的自然衰老的现象，所以写出来与同修提个醒。我们一开始修炼，师父就把我们推到了很高的层次了，经过这么多年的修炼，大家都在相当高的层次上了。如果某同修修了20年了，在他所在层次上看，只过了3个月、2天或2个小时，那么短的时间里，你的身体会有自然衰老的表现吗？没有。当然，考虑师父给我们留下的在常人中修炼的因素，与常人相比，师父在转法论中说，唯一的区别就是你与同龄人比较显得很年轻。这一现象在我们周围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练功人把年龄的大小看成是一个数字，不会有像常人一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大就会出现自然衰老的现象。为什么会有怕自然衰老的心理呢？究其根，是为私为我的人心派生出来的，想有一个健康长寿的身体的欲望，想得到名利情的欲望，想得到世间很多东西的欲望。说到修取欲望，我一直没太引起重视。一个常人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会有很多的欲望，有时欲望会变得越来越强盛，为这强盛的欲望去执着地达到某一目标，那么也就出现了很多的执着心，如争斗心、妒忌心、显示心等等。可以看到，要修去各种欲望是多么的重要。师尊在转法论中总共出现过36次“欲望”二字，所以我们不但要修去怕自然衰老、怕死的欲望和执着心，还要修去各方面的欲望和执着心。 现在公路重温师尊在欧洲法会讲法中明示的法理。大家想想，常人是有七情六欲的，有各种执着心的，各种人世间的欲望，你带着这样的东西要上天国去，那还了得？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在常人的环境中修炼自己，磨练自己，逐渐地把执着心、各种欲望去掉。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融于法中去执着，归正修炼路自通》，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6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入不了境不在方法的本身，关键是人的思想意念不清净。坚持主意识学法，杂念清除多学法，要认真学法，真正入心，真正叫主意识得法，才能悟到许多法理。第一部分，修心去执。我今年70多岁了，得法20年，我也想到了同修的建议，应该把法放在第一位，其他什么也别想。可夜里睡不着，就开始读转法轮，我就告诉自己，什么杂念全抛开，什么也不想，学法融于法中。我认真看着书，为了集中念头，抑制自己，以背法的形式认真细心，一字一句默念。曾经多次冒出干扰，就重新反复读几次，读着读着，一直到深夜，睡意全无，思想早已融入法中了，并且自然地想到了解决办法，而且是无意中发现了不易觉察隐藏很深的有求之心。有求之心出自转法轮。我想起了因有一次女儿很久没来家看我，来了一会儿又要走，我便随口说了自己的心里话，一个人在家有时寂寞，想让你来家多待会儿。当说出来后，马上意识到我是修炼人，是不应有的人心执着呀。深挖细想，对女儿的情、依赖心、怨心、怕寂寞的人心等等都表现出来了。羡慕邻居常人的孩子经常来看父母，这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这一大堆人心是我太自私了，没有为他着想。我立即发正念，清除自己的执着心。他本来让我去他家的，当放下了一堆执着之后，一个星期过去了，竟没有来接我。我也不过问，该干什么干什么。把家里不用的旧物清理干净后，心宽了，觉得环境变大了。安排好时间学法，越学越入心，越学越想学，有时竟忘记了吃饭。寂寞的人心及其他不好的观念早已化掉了。认真学法后，师父点化了许多法理，融入法中后，把悟道之处用小纸条加上，多读几遍，加深理悟，又把加条的地方抄写了下来，反复认真看。这时我又突然悟到，明白了我应该怎么写体会了。写什么？法中已点给了我呀。谢谢师父，激动的泪花从眼中冒出来。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融于法中那种忘我的空、静、无为、 又去掉了畏难心，美妙轻松的心无以言表，就好像人扛着一个大包袱突然放下了那种感觉。今天女儿来了，让我月末去她家，并说他们大院里有几个小孩都是自己上下学，这段日子也在让小儿子自己锻炼上下学。他今年已上二年级了，他已经能独立上下学了，不用大人接送了，你去了光做饭就行。我听后感激师父安排，这样既帮助了女儿，又不影响我做三件事。第二部分，正本清源。加强主意识学法后，大法破除了我内心埋藏很深的不易觉察的执着心，大法又指导我实正邪，辨真伪，纠正对错。前段时间看见邻居，有人说他怎么怎么地，当我再见到他们一家人时，便被人的观念、邪党文化观念用先入为主、人云亦云，立即想到他的不好之处，嫌弃他及家人，防备之心顿时升起。这种心理是旧宇宙的生命坏的不正思想，是邪党文化的毒素观念，自以为是，想当然，深挖其根源是私。有时疑心也上来，怕心顿时冒出来。尤其是最近几次回家，晚上或中午都能碰上他及他的家人，儿子儿媳均站在大门口、楼梯门口，我便生疑，怎么出来进去常阻在门口啥心。有时怕心一下子上来了，揣测对人不好的心是否又在监视，马上觉得不对了，要修出善心，不要恶念，不好的人心不从自己这出，要善待众生，你没有那个心，一切都烟消云散。同时发出正念，清除自身及周围空间场，清除一切邪恶生命因素，清除黑手烂鬼，清除共产邪灵，迫害大法的乱法坏神，清除败坏异物与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彻底清除并默念，清净无为，清净无为，直至心中平静下来。第三部分，破除邪党文化观念及魔幻控制。平时不断地排除清理外来信息干扰，清除恶党文化邪灵因素，清除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洞察自己的思想是否是主意识在支配。例如在遇到矛盾时，与同修及家人邻里之间，凡是不符合自己的观念的东西、看法、想法及认识，步调不一致时，不由自主就被魔性或人念控制，有时连自己都意识不到，不自觉地抱怨、唠叨、争辩、争斗，有时忍不住，心里过不去，非常不平衡，怨恨心又跳出来，委屈心也翻上来，怕这怕那的人心也时不时冒出来干扰，嘴上不饶人，爱面子的心又从深层挖出来，不向内找，向外求，非要就事论事，我对你错。有时正学法或正练功，这些不好的事还翻上来，干扰学法修炼。发现后，立即发正念清除，不断的清理，不断的清理，持之以恒。学法入心时，早上醒来还在背法，梦中过关念也正。有时因事学法少，放松了警惕，就会过不好关，醒来后很懊悔。我就用修炼人的正念主导自己，查找正邪、真假、对错及造成的原因，并坚定自己的正念。当魔幻干扰时，立即清除，纯净心态，并说，自己是法轮大法弟子，我有师父管，邪恶不配考验我，全是假象魔幻，坚信大法，坚信师父，清除迫害大法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念灭时，使整个身体细胞都发正念，直到纯净为止。每当怨恨心上来时，一发觉马上发正念清除这个不好的怨恨心。 现在我又悟到了，大法是圆融的，就清醒地告诫自己，要慈悲，不要怨恨。大法弟子没有仇人，来在世上的众人都是师父的亲人。每当色欲干扰时，马上排除，坚定地提醒自己，我没有此心，色欲不是我，绝不要随着观念走，无论随何种观念都会被控制。要坚定，要持之以恒，一丝一念都得把杂念清除干净灭。第四部分，挖出造成干扰根源，解体一切邪恶因素。每当思想中被干扰或遇到问题不符合法时，就是人心重了。第一念不自觉地用人念想解决的办法，或情绪化，激动、抱怨、唠叨、怨恨，私心就冒头，畏思畏气不平衡，魔性大发等。首先应去掉任何有求之心，邪魔干扰是自己站在人念想问题，被控制招来的。那么当自己无求时，就是心正，也就符合了这层法理，才能达到法的保护。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就是在有魔干扰的情况下，才能体现出你能不能修下去，你能不能真正的悟道，你能不能受到干扰，能不能坚定这一法门。大浪淘沙，修炼就是这么回事，剩下的才是真金。要经常不断地向内找，不断地修炼自己，不断地放下一丝一念执着的人心观念，不断地放下变异的邪党文化观念。想问题时，按法中要求自己，一丝一念都要符合标准，把自己当成真正的修炼人，要求自己突破层次，就在从常人走向修炼人，走向高级生命。常人观念越清理越少，层次相应提高，低灵邪魔烂鬼也就够不着了。不止突破老病死控制，也超脱了常人层次，超脱了低灵邪魔可干扰的范围了。几十年共产邪灵长期灌输的党文化，自身所存在的业力和旧势力的干扰，常使魔性占上风，佛性被埋没，听不得逆耳的意见，凡事按自己的想法观念才认为是对的，总要别人顺从自己，不合自己意愿便生逆反心理，排斥、抱怨、反感、嫌弃，总想改变别人，要求别人高，而不知挖根深思自己，我行我素，高傲自大，这是旧宇宙变异的党文化观念造成的。没有把自己当成真正的修炼人，没有向内找修自己。人各有自己的人生路，只能劝善。当别人发生矛盾时，就是利用这个机会看自己，正是提高心性的考验。另一方面，常人也分不清社会的好坏正邪，乱象丛生。因这末劫时期，人在迷中，全是被后天的观念支配着，形成的变异观念控制着。旧势力、黑手、烂鬼、乱神、共产邪灵又操纵着人，无知中喝着毒药，日子不是过而是混，随心所欲，不知物地向地狱堕落。我们修炼人就应该修出大慈悲心，无怨无恨，善心劝善，讲真相时要包容众生，不急不躁。有时看似难说通的众生，突然间变了，明白了，答应并愉快地三退了。写心得体会，一直心不清净，写不下去。原因是去帮女儿做家务，送孩子上学一事，心里不静。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停止的真相广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7日。播放器是一种常用的工具，几乎所有的同修都有这个，很多同修甚至有很多个，还有一些旧的播放器闲置着没有发挥作用。我就来谈谈如何利用播放器讲真相，成为真相广播的。我们以前买了很多名叫徽邦的播放器，大约20元左右，声音很大，装上真相资料送给常人去听，送了几百个后，发现有些常人拿了后把我们的真相卡取下来，然后装上常人的东西去用，使得大法资源浪费很大。后来同修就想了个办法，把播放器像挂真相条幅一样挂在人来人往的高处，这样听到的人比较多。但是有一个弊端，电用完了，播放器就没用了，变成了一次性的了，浪费还是比较大。后来再改，做成太阳能板形式的，就可以长期用了。具体方法如下，太阳能板用5伏的，因为一般播放器的充电口是5伏500毫安的，10瓦以上就可以了。要多少瓦的可以达到长期可以使用，具体的还要经过测试。买已经装好 USB 口的，在淘宝上可以买到，播放器一个，最好用那种2节电池的，这种播放器耐用，最好是机械开关开机的，也就是那种有旋钮的，这样不会因断开后要重新人工开机。以前的旧播放器最好换上耐用一些的电池，保证可以用上10几个小时。32G 卡在淘宝上只要16元一个。下面就是 MP3 文件的录制了，因为这个播放器是不停的，要考虑到晚上的因素，扰民就不好了，会使人反感，反而起负面作用，所以要录一些无声音的 MP3。 我们是这样做的，每个 MP3 文件是1小时，每24个文件对应每天的24小时，像1号文件起至6号文件都是空白的无声文件，从7号起是真相 MP3。 比如早上5点去挂，就按一下5，从5号起播，那么5点到6点之间是无声音的，也方便我们撤离。从7点开始播放有声音的文件，一张 32G 卡可以放很多内容，但都是24个文件一组，代表一天的播放内容。1到6是无声的，18到24是无声的，或20到24是无声的，那么播放时间就是早上7点到晚上6点或晚上8点，这样只要太阳能不断充电，这个真相广播就一直会播放下去，除非有人去取下来，否则会一直播放下去。有同修会问了，白天去挂怎么办？开机就会响呀。那就要调整第一组24小时的无声文件，比如上午9点去挂，应把第9个文件改为无声文件，剩下的按正常录制，在9点去挂的时候打开播放器，按9开始播，一小时内无声，10点开始播放有声文件。具体的同修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改进。我们的经验是，录制时把卡录成多种，有8号是空白的，也有15号是空白的，代表8点可以挂，或者下午3点也可以挂，做好标记标明，卡可以临时装上去的。另外，太阳能板可以支持多长时间，我们还没有测试过，希望后续有用过的同修进行补充，完善这个方案。把太阳能板接在播放器上，考虑到应对下雨问题，在太阳能板和播放器之间加了一个倒扣的塑料盆，下雨也不怕了，用绳子固定好就可以去挂了。打开播放器后，像挂真相条幅一样挂在高处，一般我们用伸缩杆挂，可以挂在7米以上的高处，这样很难取得下来。我们找早市菜场附近的路灯杆挂，路灯很高又很难爬上去，一般的梯子够不到，往往这个真相广播可以挂很长时间，起到的作用很大。怎么样挂？这个很多挂过条幅的同修是很有经验的，不会的同修可以去看看明慧网中其他同修挂条幅的心得体会，这里不多述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青年弟子在谈妒忌心、色欲心，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6日。这几天学法练功，又感受到了新的内涵，找到了一些自己的不足。我今年开学本应上大二，学校知道我修大法后将我开除了。回来后我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总是在夜深人静时落泪，心想人生为何这样苦，一片灰心，现在被旧势力的迫害中缺少正念。现在每天认真学法，找了份做窗口的服务工作，也渐渐稳定，可是我还是经常感到悲从中来。前几天练功突然悟到我有妒忌心，我的不开心很大程度来源于这个。羡慕别人的生活，才会觉得自己很苦很累，心里不平，这不就是妒忌心吗？被开除以后，我通过明慧网认识了一个同学，也是同修，和我同校同级。他听说了我的经历，看我每天不开心，就总是安慰我，用各种办法。修炼的法理也交流了，也有常人的办法，想让我振作起来，说师父在看着，身边那么多同修都关心我，把心放平静。我现在每天很辛苦的工作，他在图书馆里学习，累了可以回宿舍躺下休息，还能抄书背书，坐在湖边看书，悠游自在。我更不开心了，不愿意理他，心想不知道生活的艰难，舒舒服服的怎么叫修呢？我细细思索，我突然想明白了，这不是妒忌心吗？仿佛是一根导火索炸开了一堵墙。我回忆起许多细节，我的不开心原来是因为妒忌心。这种妒忌心极其隐蔽的，根深蒂固的在我心里藏了很多年，隐蔽却不微弱。那种觉得很苦，其实根源就是妒忌心。其实别人生活好，那是他们的福分，这种东西也不是我能求来的。通过与更多的同修交流，我还悟到，瞧不起人其实也是一种变异的妒忌心，有点类似于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还不完全恰当。因为有时葡萄虽不酸，但也不甜。举两个例子，有一次我和单位的一个同修交流，我说因为我家离单位很远，8点半上班，我坐公交车，每天6点40就要从家出发，东北冬天时天还没亮完全。结果同修立刻说，我家也不近啊，我6点10分发完正念就出发了，6点40就到单位了。他开车上班，这话里我感觉隐藏着他觉得自己比我强的想法，甚至是妒忌我走得晚安逸。再一例，有一次我和同修用信箱交流，结果在晚上11点40多时，他说很晚了，他要睡觉了。我有点生气，怎么在发正念前就要睡觉了呢？其实这一念细想，并不是为法为整体，甚至是为同修的精进与否而考虑，而是我在妒忌他，凭什么他这么安逸？早上7、8点才起来，比我起得晚，睡得又比我早，心里愤愤不平。这不都是妒忌心吗？举例子不是评价同修修炼的如何，就说妒忌心这个事。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常人中讲不劳不得，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付出的多就应该多得，我应该安于现状，按着法的要求去实修。每次很难过的时候就想，我是宇宙中最珍贵的生命，未来成就的将是最好的，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现在吃点苦没什么，都能过去。
有一次看到一篇同修写的文章，他是见悟状态的。他说修炼20年，人间的一切在他看来不过是云烟，虚无缥缈的。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突然间心里就很平静了。我还发现自己的色欲心很重，看见好看的人就喜欢多看几眼，以貌取人。人家来窗口办业务，我还给人家相相面，还从面相上看这人怎么样。对待好看的同事，我就喜欢和他多说话，不好看的、长得胖的就躲得远，甚至看见符合了我的观念的好看的人，和他说话时还有心跳加速的感觉，冒出不好的想法。这些都是潜移默化的，有时候我自己都意识不到。一天早上，我坐车正在睡觉，我每天睡得少，通常会在上下班坐公交车的时候小憩一会儿。突然被旁边站着的一个女士刷视频给吵醒了，她不戴耳机，外放，声音挺大的，而且内容很不好，都是些常人社会中寻求刺激的东西。我很生气，就看了她一眼，她以为是她离我太近，腿靠着我的身子了，就往我座椅靠背方向挪了挪，结果手机正对着我耳朵了，更加吵我了。然后我开始向内找，我有什么心让我听到这些东西了呢？我觉得还是色欲心，而且这个心可以引起求名求利的各种执着，想要在异性面前显示自己如何优秀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我就对师父说，这个不是我，我不要这个东西，心里有不好的想法就喊灭。晚上练两侧抱轮的时候，感觉肩膀和脖子的业力都在往外发，练完一身轻，晚上也不困。下午在办业务的时候，做的肩膀脖子酸疼酸疼的感觉都好了。为了清静实修，我开始独自一人居住。刚来的时候下水道反胃，不洗澡时还要用塑料袋把下水口盖上，屋子里还有蟑螂。给师尊供水果上香的时候，感觉师尊的表情很严肃，我知道自己色欲心重，自己总是心虚，还害怕被迫害。不下功夫去修这个色欲心，总是有了也不知道去排斥，还主动去想，也不能坚持练功，身体总是头晕晕的，没有精神。在师尊的慈悲点化下，通过同修的嘴、梦境中身体上的反应、读到的交流文章等，都直指我的色欲心，我清醒了，发正念清理色魔，肃清色魔。现在每次有不好的念头，都会在心里发正念灭掉它，心不虚了，堂堂正正的敢于再次站出来正实法。有一天我忽然想，我们不就3件事吗？为什么还做不好呢？于是我重视每天整点认真的发正念，尽量用钟声，晚上有时候6点了还在车上睡觉，就戴着耳机上闹钟，想了醒来就发正念。今天早上坐车差点睡过站，一睁眼看见车正在进站，我站起来就下车了，都有师尊在看着，是师尊把我叫醒，不然就过站了。现在下水道不用盖了，屋子里一点异味也没有了，有的是每日给师尊上香的袅袅醇香，也看不到蟑螂了。睡觉少，白天也不感到困，头也不晕，感觉每天从师尊法相面前走过的时候，看到师尊都是冲我微笑的，真好。师父在《精进要旨》和《为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修炼就是这样的，凡事都要向内找，而且越到最后要求越高，路越窄，是笔直笔直的一条线。 任何细微的执着都可能成为牵绊和障碍。平日里别人说的话让自己感觉不舒服时，就得悟一悟自己为什么会感到不舒服。真是觉得自己委屈，还要多忍让，多包容别人。一点体会与同修交流。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